亲爱的家人们，早安。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进入到一卷新的书卷，那就是约伯记。约伯记告诉我们几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义人会要受苦。首先我们必须得要知道，义人受苦不是一个环境公不公平的问题，是不是他做了什么事以至于先有个因再有个果，所以受苦是因为他曾经做了哪些的选择。其实并不然，约伯记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义人的受苦乃是一个属灵的问题。透过约伯记第一章，你一开始就可以看见约伯受苦的根源是属灵的，是隐藏的，他并不了解这乃是魔鬼在其背地的工作，要叫义人受苦。很多时在我们肉眼所见的都是人间的活动，但是约伯记一开始不是叫我们定睛在这地上的苦难，乃是一开始先把我们的眼目带到天上，带到天上会发生，知道了解一件事，苦难在发生之前，天上已经发生了事情。所以魔鬼想要制造苦难来对待约伯，想要破坏他的信仰，他就可以在神的面前控告其他弟兄姊妹们的信仰，破坏其他人的信仰。因为他只要打倒了一个敬虔的人，打倒了一个正直的人，打倒了一个完全的人，打倒了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那么其他人的信仰更容易能够破坏了。所以这就是要撒旦使约伯受苦的原因。所以正如耶稣基督还在位上十字架之前，他就对西门说，西门西门，撒旦要筛你们如同筛麦子一样，你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因为西门十二使徒的领袖，撒旦恶者要攻击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所培育出来的门徒，所以主为他祷告，纵然他会跌倒，会引致其他弟兄姊妹们跌倒，但是只要他一刚强起来的时候，他就可以使到弟兄姊妹们坚固刚强。所以透过约伯记，我们有几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期待能够透过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稍微能够带出来，也让我们在看约伯记的时候有个正确的眼光，不至于我们只看见苦难，只看见他与人之间的辩论，也不会只看到好像他咒诅自己，这种与神的对话，他控告上帝。人在难处当中所一切的反应大部分都会跟约伯一样，但是我们今天有完整的一卷约伯书，从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天上法庭所发生的事情，在整个结束的最后章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治理、神的说话、神的显明，以及神使我们生命当中一切所失去的都加倍的复还给我们，你就可以知道环境当中有神的掌权。首先我要将今天的读经进度念给各位听。我们今天 QD 的经文在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十二节。第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视为圈上篱笆圈，负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阿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有几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必须要去明白。首先第一，我们要先看见，那就是苦难之前，在这地上我们所遭遇苦难之前，在神的面前，在天上法庭之前，早已经发生。我们可以透过苦难去了解神的拣选、神的慈爱以及神的公义。在整段约伯记当中，我们会发现约伯他在整个环境的里面与他三个朋友的辩论当中，都是一直在辩论一件事情，那就是神的公义 以及人的公义。苦难本身没有办法解释神是不是公义的，因为在约伯记当中，神从头到尾都没有给约伯和他的朋友一个答案，就是为什么人会遭遇到苦难，尤其是义人为什么要遭遇到苦难，没有回答，没有回答这件事情。反而在整个第一章我们非常看见到的，就是有神的掌权，神的慈爱，以及神为人的敬虔而感觉到满足喜乐。纵然有一些的难处会来，神的试验好像是撒旦恶者的控告，但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你一定要了解，今天一个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敬畏，我们对神的敬虔，我们在生命当中的正直，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夸口，可以成为神的荣耀，神的喜悦。你有没有想过今天一件事情，诶，我今天我在神面前敬虔，我在神面前讨他的喜悦，我在神面前我成为一个敬畏神行为正直完全的人，我今天可以成为神向这个世代甚至向他的仇敌一个夸耀的对象，我这个人可以满足神，我这个人在这地上神因我而得着喜悦和荣耀。我们首先先看到这个，在约伯记里面，你的眼目不要一开始就看到了苦难，你要先看到我们在神的眼中何等的宝贵有价值，所以以至于撒旦恶者会想要去破坏神的计划，破坏神的喜悦，破坏神的夸口和荣耀。撒旦恶者就是要敌对，所以他要尝试的在你我生命当中，他要去试验，他要去破坏。当人如果遭遇到一些莫名的苦难，不明白的一些难处的时候，人是否愿意竭力的要去讨神的喜悦，竭力的要去信靠神，竭力的要去满足在神的眼中的一个位分。亲爱的家人们，当我们在遭遇到苦难的时候，当我们遭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人常常会问，为什么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们很少有一个属天的眼光去看见，原来我们是神荣耀的一个夸口的一个对象，我们是神所喜悦的一个宝贝，以至于撒旦恶者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我们，神放心我们，神给我们一个再一次见证自己信仰的机会。我们如果脱离这一切的祝福，脱离这样一切的顺境的时候，我的心仍然能够讨神的喜悦，我的心对准神，我的心倚靠神，我的心信靠神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会带给神有极大的满足、荣耀和喜乐。这是在约伯记第一章你一定要看到的一件事情。所以家人们，遭遇到难处，遭遇到痛苦，遭遇到莫名的风暴，甚至是莫名的灾难的时候，你不要第一个就是问说，哎呀神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不会得到答案的。因为整个约伯记当中，神都没有回答约伯为什么义人会受难，为什么义人会受苦。但是在第一章以及在最后几章神的说话里面，你可以看见我们每一个向着神绝对的人，向着神完全正直讨他喜悦的人，我们是神的夸口，我们是神的荣耀。你要看到自己的宝贝，看到自己的尊贵，看到自己的这份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今天在一切的难处，在一切的风暴，在一切痛苦当中，我仍然坚定我的心智，我仍然竭力讨我神的喜悦，在一切的试验当中，我的心仍然竭力的来赞美他，你知道吗？我们会使我们的神多么满足，多么快乐，多么喜悦。另外在认识神的公义的这一块，我们也必须要去看见我们怎么有智慧的去认识神的公义。好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这地上，我们有一种的感觉，那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总觉得我只要行善，我的结果就是蒙福，我只要行恶，我的结果就是遭遇到苦难。但是在整个约伯记里面，大大的改变了我们这种地上的观念。从天上而来的概念是提醒我们，神的公义、神的掌权、神的大能无关于人的行为，无关于人的行为。在整卷约伯记当中，我们一直看见就是公义、荣耀、 治理，神的掌权是神必须要向我们在这地上的人，他必须要启示我们人才会明白的。否则我们会在这地上的观念也认为神也应当要这样对我，我们会失去了，如果神今天真的是以公义待我们的话，我们谁能站立得住呢？我们会需要站在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救赎和救恩的地位的上面。今天我们都在新约当中，我们已经站在一个不公平的约的里面，那就是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也与他同死同复活，那是因为他付了代价，我也有份在这荣耀的里面，我是照着神的公义所带下来的怜悯、慈爱、救恩，我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座前，求怜悯、蒙恩惠，可以做我随时的帮助。我今天可以在永恒的审判的面前，我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救赎、他的牺牲，我可以在审判台前站立得稳、圣洁、毫无瑕疵。亲爱的家人，这才叫做神的公义。你千万不要认为，哎呀，这个不公平，那个不公平，主啊，你看这个不公平，你看那个不公平，主啊，我总觉得为什么我遭难，主啊，我觉得你有没有以你的公义待我，你的眼有没有看见。我们是不了解神的公义。一个人如果一旦了解到神的公义，了解到神的治理，了解到神的大能，我们真的会在42章像约伯所说一样的话，我厌恶我自己，我在炉镜当中悔改，因为我真的要亲眼见你。有没有答案对我而言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有没有在苦难的当中认识神，认识我神的慈爱，认识我在神面前的宝贝，认识神对我的喜悦，认识神他相信我，以致把我放在一个试炼的环境的当中，他仍然对我有信心。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认识神对我们有信心，他把这个决定权，他把这个生活的一种的能力，他把我们那个做见证的能力、拣选的能力放在我们的生命，在苦难、难处和痛苦的当中，他相信我们能够依靠他的名站立得住。所以在约伯记第一章，你要看到苦难一定是属灵的事，苦难不是地上的事，不是因果的事，苦难是属灵的事，为了要见证我们能不能认识我们在神面前荣耀的位分，也是要我们能不能去认识神的公义、神的智慧跟神的大能。第二，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要去看见的，那就是第八节。第八节，神与撒旦对话的里面，你要看到第八节，神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就是这样如此用心查看我们。神看我们每一天的事情，他大小都记录。但第二件事情你千万不要忘了，那就是撒旦恶者所有一切所做的，就是要叫我们在一切的难处的当中开始会怀疑神的爱，他会把怀疑放到我们的心里，他会把痛苦放在我们的心里，他会把疑惑放在我们的心里。亲爱的家人，最大的罪，基督徒最大的罪，人类所犯的最大的罪，真的不是你我以为的淫乱啊、偷窃啦、啊、杀害啦、啊、这种眼而见的罪。圣经里面一直提醒我们，也是撒旦恶者一直要去做的一件事，就是人类所犯最大的罪，那就是不信任神、不相信神、不信靠神。撒旦恶者所做的就是这个。撒旦恶者因为骄傲，他就不想要降服于神，所以他要自主为王，他要与神对等，他要与神为敌，这就是撒旦。同样的，他也要把这个怀疑、把这个不信靠、把这个不信任、把这个不降服也放在每一个受苦难的人的里面。亲爱的家人，你要问问你自己，每当我们受苦难的时候，遭遇到不平之冤的时候，遭遇到突然来的风暴、疾病、患难的时候，请问你，你有没有接受了撒旦恶者的谎言、不信靠跟不信任？常常有人说，哎呦，那个人好爱主，那个人好爱主，那个人好服侍主，为什么他遭遇到这么多难处？哎，我看神也没有保护他，人还是不要太爱主，免得被撒旦给攻击。弟兄姐妹，这就是怀疑，这就是谎言，这就是欺骗。 你不信靠主，你不依靠神，你不再以主为你的主，你更被撒旦欺骗掳掠，你更被撒旦压制在罪的里面。我们把我们自己一直绝对的去信靠神，你要唯一要面对的最大的挑战，生命当中最大的挑战不是苦难，生命当中最大的挑战，信仰当中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会不会怀疑神，我会不会不信靠神，我会不会不降服神。撒旦恶者所做的一切都是这件事情。所以你看第十一节，你看第十一节，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人一旦只要接受谎言，人只要一旦接受不信，人只要一旦让罪进入到我们的心里，第一个人就是会弃掉神。即使不弃掉神，人也会开始与神保持距离，人也会讲说我不要太信靠神，也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爱慕神，因为神并没有完全的保护我，因为我还会遭遇到这种莫名其妙的攻击。家人们，你一定要知道，不要让怀疑让你陷入到最终，不要让那种的疑惑甚至对神的不信靠使你失去了我们在神面前一个极荣耀的一个尊贵的位分。亲爱的家人，在这幕后的世代，有几个很可怕的罪是撒旦恶者一直所要做的，那就是不信、怀疑、单言，甚至是以这个世界上的财物为满足。你看看第十节，撒旦太了解了，撒旦太了解了。哎呀，你不是用四围圈上篱笆圈护卫他吗？和他的家吗？比他全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你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地上增多。撒旦太了解了，人只要啊钱多，人只要家庭，人只要这些的工作顺利，人就很满足了。一旦撒旦儿子只要攻击这个，他非常的清楚知道，撒旦儿子只要攻击这个，人一定会当面弃掉神。撒旦恶者从约伯圣经的第一卷书到现在为止，他的攻击方法都是如此，他就是要攻击你的健康，攻击你的家庭，攻击你在地上的家产，攻击你所一切。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把怀疑、把不信、把生命中的苦难、你所在乎的事情一个挪掉，他在乎的就是这件事。但你要知道，一个爱主的人、敬畏神的人，我们要晓得，人的生命丰盛不在于家道丰富，人必须要有主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满足。在这世界上，什么使你满足？有时候人买到一个大房子，好快乐哦，当然我们都会快乐。哇，整天我的心思意念都是怎么样装饰我的这个新家啊？哎呀，我别人有的我有没有啊？我们新车啊？我们好工作啊？别人有的，我很在乎这地上的事情。但是信心你在不在乎？盼望你在不在乎？对于神一个绝对的爱你在不在乎？圣洁你在不在乎？良善你在不在乎？忠心你在不在乎？这是神所在乎的事。但是撒旦恶者他攻击的就是先攻击你所在乎这是地上的事，怀疑、不信，甚至是疑惑、不信靠，至终人就会当面弃掉神。我们有那么容易打败吗？亲爱的家人，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救赎我们，给我们了永恒的生命，我们何等丰盛荣耀。我基督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而基督这样的一个丰盛的主住在我的里面。如果拿走我的家产，拿走我的健康，拿走我所爱的这地上的一切，我会不会以为我失去了生命当中最大的祝福？如果人会因为这一切失去了而当面的弃掉神的话，其实你弃掉的不是这些的产业，这些的丰盛，你弃掉的是永恒的祝福和生命。家人们，你何等宝贵，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每天上班下班，哇，每天忙这忙那，不管是忙家庭、忙工作、忙事业，不管是忙你人生的规划，你问问你自己，你丰不丰富，你祝不祝福，你有没有喜乐，你有没有能力，是取决于你的金钱，取决于你的家产，取决于你的名声，取决于你的工作职位，还是因为你有主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里，你有一个真实真实真实的满足在你的里面。撒旦恶者攻击的就是这一个，所以我们必须要刚强壮胆，不是因着这一切的难处。如果今天我有一个荣耀，我有一个福分，被主耶稣基督放在一个试验的地位的时候，我要告诉我自己，我要知道我是被神所爱的，我要告诉我自己，我已经拥有生命当中最丰富的一件事了。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刚服侍主，我们家也买了新车啊，我们还在租房子，也没什么房子，但我们家中的产业，哇，也是经历到一个极大的一个试验。我不敢说那是苦难，因为那的确是一个试验。我的好不容易贷款了5年的车哈，在还贷款还第一年还在第一个月的时候，我的新车迁回到家中，为全家买一台新车，希望能够接送弟兄姊妹服侍的一台弟兄姊妹的这台车迁回家里，不到7天就整台车泡在水里，当时淹大水，我整台车就泡在水里面报销了，还有5年的贷款要还啊，又是一个传道人可能身上没有很多的钱，但是就在那个时候，这次的试验，哎呀，我真的是彻底的失败。我第一句话就不是说感谢主，我第一句话就是问主啊，为什么？我刚服侍主，我还记得那时候，主啊，你是我一切的热情，你是我生命的丰富，主啊，我的生命一切都是你的，我要尽心尽力的来侍奉你。一个小小的试验，一台车子就把我对主的信心击溃了。你看，我真的是软弱啊。哎呀，我们今天好多基督徒也是一条养的宠物死掉了，我们就怀疑神了。哎呀，生活当中的一件的难处，遭遇到风暴了，我们怀疑神了。哎呀，我们生命当中遭遇到亲戚谁得了癌症，我们得了疾病，甚至财务突然一个巨大的失去，我们怀疑神了。我们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还是个罪人，我是一个不堪的罪人，他对我的爱从来没有减少过，但是我对神爱总是起起伏伏，我的信心起起伏伏。我常常悔悟我生命当中的过去那一段，我说主啊，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真的会在你的面前正是我要长属灵肌肉的时刻，主你给我一个机会，在我生命当中日后如果还有这种被试验的时候，我一定要大声的告诉我自己，我是被你所爱的，我是被你所拣选的，我是能够成为你的喜悦，你的眼目看顾我，你是用心查看我的，我是在你的环境当中一切都挪去的时候，我对你的信心永不失去，主啊，我对你的依靠永不失去，我对你的爱永不失去。家人们，第二个，你一定要抓住这个，不要让撒旦恶者随随便便轻轻松松就把我们当作食物吃了。他真的是在这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我们不要成为他的食物。让撒旦恶者，主啊，让这些撒旦恶者真的成为我们信心的垫脚石，我们真的要勇敢的为主的名而站立。第三，你一定要学会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那就是在苦难的时候，你一定要谨慎你口中的言语，你要谨慎你心中的每一个意念。约伯记虽然谈论的都是苦难，谈论的为什么都会人会受苦，哇！但是在整个过程的当中，你会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约伯无论如何，他都是紧紧抓住着神不放，要神为他主持公道。虽然约伯有表现他的不满，表现他的痛苦，表现他甚至是自己咒诅自己，甚至会去质疑神，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口舌还是一直很努力的在神面前勒住他的舌头。纵然约伯和他的友人多次的辩论，但他没有一次以口犯罪。在1章22节跟2章10节都说到是约伯的行为不以口犯罪，而且尤其在最后1章42章，神对约伯的三个朋友说出他们议论的时候，还不如约伯所说的事。亲爱的家人，箴言10章11节说，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遭遇到难处的时候，你一定要谨慎你的言语。同样的，如果在你我的家中，你我的好友，教会的弟兄姊妹，哪怕是侍奉神的传道人，他们遭遇到了苦难，遭遇到了难处，在生命当中好像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挫败，我也要请弟兄姊妹，你要勒住你的口舌。愿我们的口真的说出来的是生命的泉源，不要以口犯罪。因为你从第一章发生的事情到第42章，神他都在看，也在记录约伯的三个朋友，以及后来又来的那个新的年轻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被记载下来。耶和华在众人的面前说，谁说的才是是，神都在记录我们的说话呀。 你看约伯记一共42章，说了那么多多话，每一字每一句都记了下来。你知不知道我们今天也有一本纪念册在神的面前，神也在纪念我们，记录我们。当我们遭遇到难处，遭遇到痛苦，遭遇到挫败的时候，我们口中的言语如何，别人痛苦，别人难处，别人失败的时候，神也在记录我们对他人所说的言语如何。求主真的要怜悯我们，保守我们的口，真的保守我们的口，让我们的口真的能够说出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语。我们的舌头能够成为医人的良药，我们的口能够成为生命的泉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苦难当中你一定要小心，不管是受苦的人，还是去陪伴受苦的人，还是你所认识的人正在受苦，都要求主提醒我们勒住我们的口舌。你一定要相信神掌权。每当遇到苦难的时候，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赞美，唱诗歌。你即使唱诗歌都唱不出来，赞美都赞美不出来，那你就去读经，让你的口被神的话语所充满，让你的口被赞美所充满，让你的口不被忧郁，不被负面，不被那种心里的那种的忧伤怀疑所充满。愿神用他的话来充满我们的口，赞美的诗歌充满我们的口，方言充满我们的口，喜乐的歌声充满我们的口，我们就能够在每一次试验的时候，我们的心内如何，在神面前站立得住。连我们的口舌被记录下来，在神的纪念册上面都能够数算的有价值。期待透过今天的约伯记第一章，希望让弟兄姊妹们以一个新的眼光来看约伯记，那就是看见神真的是用心查看我们。你要去认识神的慈爱，认识神的拣选，认识神的喜悦，就是我们。第二，你一定要了解到一件事情，撒旦无所不用其极的，他要来吞吃我们，伤害我们，他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他就是等着我们弃掉神。我们千万不要上当，我们千万不要上当，持守对神的信靠，持守对神的倚靠，持守对神爱的相信，把那个爱的意念常常放在你的里面，我是神手中所爱的。第三，勒住你我的口舌，在这面对一切苦难的时候，愿我们的每一句口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在神面前都是被记录并且有价值的。阿们，愿神大大的赐福给您。